欢迎回到毛子英，嗨，大家好，我是 Hugh。
Hello， 我是兽医师 Josh。
我是张雅婷兽医师。
在异国杀时间这个系列，我们邀请到了张雅婷兽医师来跟我们一起合作一个特宠宇宙的懒人包。有鉴于特殊宠物的资讯相对的少，这个单元主要是以特殊宠物的饲养以及喂教为主，希望有饲养特宠或者有兴趣饲养特宠的主人，能从我们的对谈之间学到更多的知识。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又有一个粉丝的回应，那是之前有留言过的，讲到手工的公王虾。
为什么你都会念的？你是倒过来念？
因为他应该是姓在后面啊。
哦，公王虾。
对，反正是一个英文拼音，我不确定念的对不对。那他是说，你好，前阵子听到贵节目在苏卡达那集有特别提到之前对于手工的疑问。非常开心，也谢谢在提出豹纹与肥尾是品系不同，可能用词会不太恰当。豹纹与肥尾在生物分类上是科同，在下一阶层的属则不同了。豹纹与肥尾互相是无法交配繁衍子代，品系则大概是说，比如同样是肥尾手工，但因为基因问题衍生出不同原生种的颜色表现，不同品系间是可以交配繁衍的。豹纹手工异同，也会因为基因有不同的体色，原产地来说也不同，豹纹在中亚一带，肥尾则是非洲。因为节目有偏向讲到饲养问题，两者间饲养方式其实也大同小异，的确大部分说豹纹饮食上比较不挑食，但也是有肥尾什么都吃的。那就是再谢谢就是这位粉丝的补充说明，感觉是手工专家。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在介绍的某一个品种，我们都会去查它的那个生物分类，
对，
界门纲目科属种。可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介绍的是
豹纹，
豹纹，然后说我们没有去查肥尾，所以我们就没有确定到它的科属一不一样。那谢谢他帮我们补充。那张医师这边有什么要补充吗？还是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没有了耶。就是对啊，就是这部分，下次我们就再多查一些资料。
那应该也不能怪你啦，因为是我随口提问的吧。就我们给的仿纲就是只有讲到豹纹啦，
肥尾也是我们丢下去的，
对，所以就是突然聊到，所以顺便讲一下的，所以就不会去查他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对，
但是就是谢谢，就是跟我们分享这更多资讯，所以我们也分享在这个节目上念出来，分享给其他的听众知道。
嗯，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貂，我对貂的印象就是貂皮大衣耶。
那不一样，我今天要讲的是宠物貂，宠物貂跟貂皮大衣的貂不太一样。
那你先讲宠物貂是什么貂好了。
宠物貂英文是 ferret， 然后宠物貂又叫雪貂、地中海貂或是蒙眼貂，
都是指同一种貂。
对，都是同一种貂，它是欧洲雪貂驯化的亚种。那以分类来说的话，它一样是哺乳纲嘛，然后它是食肉目鼬科鼬属，欧洲雪貂是它的种，然后它的亚种是蒙眼貂。
所以它叫雪貂是因为它都白色的吗？
它叫雪貂是因为这我不确定。我知道早期宠物貂引进台湾的时候，业者刻意把宠物貂 ferret 翻成雪貂，让大家误会就是这个貂就是应该要是白色的。
嗯、
但是宠物貂因为它名字是蒙眼貂嘛，它颜色其实应该是深色的，然后它眼睛周围会是可能是更深的颜色。
对，
那然后它的脚可能也是深色，然后就可能它的颜色会比较像是喜马拉雅猫的颜色。嗯、对，那宠物貂出现全白红眼或是全白黑眼，那其实是透过近亲繁殖或是刻意繁衍出来的，
所以它就是所谓的白子。
对对对对，白子通常都是隐性基因才会有白子啊。嗯、那就是他们也比较容易会有遗传性的疾病，也比较容易虚弱，然后听力视力也可能会有问题。那
之前狗猫是不是有讲过白子啊？
对，我们之前在 EP 第81集的时候也有讨论过白子这件事情。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那宠物貂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们在以前其实有聊过的是
N 年
貂皮大衣的貂，
对，然后我们是疫情期间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在第17集在讲宠物跟新冠肺炎的关系里面有讲到貂皮大衣的貂是有养貂场的，然后它是叫水貂。水貂跟刚刚你讲的其实它们很接近，水貂其实它的正式名称叫做水鼬，然后它是上面都一样，然后再来是鼬科、鼬亚科、美洲。
所以上面不一都一样是指哪里？
就是你们
鼬科
刚跟那个 都是鼬科
哦、okay ，
然后但是它是美洲水鼬属，你刚刚是鼬属嘛、哦，所以就是差在
属
就不一样了，亚科可能也不一样，对，
嗯，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水貂，然后那一集有讲到就是水貂英文是什么
？Mink。
然后雪貂英文是
ferret，
所以雪貂是宠物，水貂是拿来做
貂皮大衣的。
貂皮大衣的，
哦、
对。然后那集就有讲到，就是水貂好像会感染 COVID-19。
对
对，那集的新闻主要就是因为丹麦是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水貂出产国，40%的貂毛是出产于丹麦，然后他们的养貂场就发现就是水貂感染 COVID-19，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一集。
嗯，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都是鼬科鼬属，
对，
然后想说美国不是很有名的是那个臭鼬吗？
啊、嗯，对，
然后我就去查
很多，
然后臭鼬其实就不一样，它其实是臭鼬科臭鼬属，所以鼬的那个可能是中文的关系，英文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们的那个科名属名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中文就是好像类似的都会叫貂啊鼬啊都会有鼬出现、欸、
那黄鼠狼也是鼬，
还珠格格好了，黄鼠狼我没有查，也是鼬科鼬属，就是跟今天介绍的
宠物貂，
宠物貂是一样的。那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黄喉貂咧，我最爱的黄喉貂咧。
黄喉貂是因为你有看过它吗？
对啊，因为我在那个在台湾有看过它本人，所以我还蛮喜欢它的。
台湾哪里？
我是在太平山国家公园，在宜兰，在山上看到它。
黄喉貂我有查，它又是鼬科貂属。我们介绍水貂啊或者是宠物貂雪貂都不是貂属，可是黄喉什么
黄喉貂
黄喉貂它却是貂属。
这个属是剑门纲目科属种的属哦，
对啊，
它是貂属。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分类生物，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我们预录前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这两位兽医说反正我们又不是生物系，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分。
貂啊
所以只是
鼬啊臭鼬啦，这个大家问生物老师好了，我们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奇就都查了，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会陷入一个奇怪的黑洞，
都是很附近但又不太一样的生物、那就是动物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神奇。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雪貂，那我们先从个性介绍开始。
好，对，那我查到的部分是他雪貂天性是还蛮好奇的。那张医师有什么需要就是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雪貂吗？
基本上确实他们就是比较很调皮很爱玩。其实大家就想象成猫就好，应该比较好想象，对不对？就是跟猫的个性其实有点相似。对，就是。
猫不是不太理人吗？
对啊。
但你是指调皮爱玩的部分，
对，调皮就是幼猫的那种猫，这样比较像貂本来本人的个性，就是可能很爱咬人的手啊，轻轻咬啦，轻轻啃这样，然后很爱钻来钻去，冲来冲去，跑来跑去，然后或者是就抱着你的手踢一踢，真的很像猫这样，就是小猫幼猫，
好可爱哦。
对，然后因为他们的体型比较细长嘛，然后又矮，对不对？就因为他们的手脚比较短一些，所以就会很喜欢钻一些小缝隙啊。啊，这个也是在饲养上面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点的地方，这样很容易钻到可能灰尘比较多的地方、比较脏的地方。然后因为台湾，我们比较讲的还是台湾的一些状况嘛，那台湾又比较潮湿。那角落的地方很容易发霉这样，所以就可能会让他们可能身体比较呼吸道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过敏嘛，然后可能皮肤比较容易有一些细菌霉菌之类的这样子。对啊，个性上总之就是比较调皮的，就即便到他们到了成年都还是调皮的个性这样。
所以是不是因为他们天性跟那个谁我们上一集介绍那个叫什么
狐獴
很像，喜欢钻来钻去之类的
个性啦。但是我觉得他们
是喜欢挖洞，但是
对，但貂我觉得又比较可能比较驯化过了，所以又比较爱跟人玩一点这样，爱跟狐獴，
所以没有那么的野生的感觉。
对对，
我刚漏问了一个问题，貂在台湾饲养的饲主多吗？
我觉得还蛮多的耶，但大部分可能我在医院上面看到的都是以前啦，以前比较多，可能我刚开始看诊的时候，十年前是比较多是那种繁殖的，或者是他可能养了，他就自己要做 做，就反正他就要养一个雕家族这样。对，然后现在比较多是，对啊，现在比较多是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对吧？大家就当宠物来养，但我觉得还算蛮常见，就一个礼拜可能多少还是会看到一个礼拜哦，可能可以看到三四只雕吧。
你说现在一个礼拜可以看到三四只雕，
门诊，
所以比例蛮多的耶。其实
对，其实蛮多的，但可能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聊一下啦。就是说有一些他们必须一定要来医院的理由，而且定期来医院的理由，那我们可以在后面的一些对，就是他们的疾病啊，或者是他们就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我们可以再谈这样。
因为我们在做资料的时候，是有查到，其实在美国，根据资料，在美国它是除了狗猫以外第三多人养的耶。
嗯，但当然有一些
雕是这么热门的，
因为他们是可以被训练的、啊。然后我刚刚说是，而且是比较驯化过的嘛。然后再来跟狗猫差别最多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会叫，就是他们是没有那种吼叫的声音的，所以是有安静的生物这样，只是爱玩而已。然后再来是他们的掉毛，就是不是像狗猫一样会很猖狂的掉毛这样。对啊，所以其实在饲养上面是应该会比较略受欢迎一点点，因为比较没那么麻烦。
可是他在生活上好像很难再看到，所以通常养雕的是不会带出门的，对不对？
对，不太会带出门。但我觉得那个可能跟一些可能疾病啊或传染性的问题也会有一点点相关这样。因为我不太确定美国有没有雕专用的一些疫苗或什么的，可因为像在台湾是没有的、啊、可是那基本上他们食肉目，然后在可能科学分类上，生物分类上面跟狗猫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些狗猫的传染性疾病的一些问题。可是如果疫苗没有真的很针对这些状况去做一些处理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太适合常常出门，因为如果真的染病或什么的话，其实是很麻烦
哦，因为没有办法达到符合他们的疫苗的原因。
嗯，
所以刚刚讲到它是食肉目，所以它是全吃肉的吗？
对，就是蛋白质需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牙齿很尖很利哦，
很
爱咬人吗？
尖利很小，而且很小颗，因为他们体型也不大嘛，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虽然是被驯化过啦，所以有一些脾气是好的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发狠起来要咬你的话，也很可怕这样。
哦，就像打洞机一样。
嗯，对，而且基本上就咬了可能就不会放这样，跟猫舌是有点像、哦。
为什么咬了不会放？
就它就是咬，死死的咬这样。往死里咬。
我被幼猫咬过，幼猫牙齿真的好利好尖哦，
就差不多那种感觉。
那它大概就是幼猫的 size 的意思吗？所以感觉很像杀伤力一样的感觉。
牙齿大小我也不知道、欸、
对，牙齿大小会差不多。
那它既然是全肉食动物，那你看跟猫一样很爱睡觉咯。
对啊，对，几乎都在休息这样、
欸、你刚刚讲到一句话，我想要知道这是真的吗？只要是全肉食都很爱睡觉，为什么？
嗯，这是我心里把他们下的定义啊，
自己的归纳，
我自己的归纳，
所以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就我觉得是吃肉的动物就会很久，要花很大的体力去猎食，然后猎完食就会吃很饱，然后就会睡很久的觉。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想法。
这是 A 兽医的看法，那 B 兽医呢？
差不多类似的意思吧，就是因为行动很消耗，然后一般来说全肉食动物他们的消化道应该都是很短的，所以如果他们要花很多的体力。一直在做事的话就很会很饿，这样很容易就很饿，
嗯，
然后血糖很低啊什么之类的这样。
因为人类是杂食，所以可以不用睡那么多，是这意思吗？
像全草食类动物就必须一直吃，因为它的消化道非常的长，它要一直吃去供应那些细菌去产生养分，所以他们一天就是
没时间睡觉，
二十个小时都在吃。像马睡觉可能一次只睡五分钟十分钟而已、嗯、但是肉食动物会完全相反。
嗯，
这也是蛮有趣的知识啊。
就是个我没有想过，
因为刚刚很自然讲出这句话，然后我就想说，嗯，这是一个什么归纳出来的重点吗？
我好像没有用真认真思考过，它在我脑中就是变成一个 fact，
嗯，
但是是未经查证的 fact。
对，
可是我觉得
A 兽医跟 B 兽医都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另外有想到一个状况，是因为一般来说草食动物都比较是在食物链底层的嘛，然后肉食动物都比较是高阶一点点，所以。那草食动物它们还有一些要躲避敌人的问题，它不可能睡太久啊，它在睡的时候
就
被吃掉
了。
哦，对，
对啊，对，那肉食动物们没差嘛，反正他们是高，也那不是叫高等啦，就是食物链比较顶层的生物，所以他们不太有被猎食的那种心理风险这样。
然后所以真的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对啊，
你刚刚想，我刚刚突然脑中浮现狮子跟老虎每次在动物园看都在睡觉，
而且你现在看那个看那个 Discovery 或是看那动物星球，狮子都在大草原中间睡觉、欸、
所以他们真的是需要睡觉、欸、所以你在脑中从小看的这些影片有帮你规划出众，
可能有，就是潜移默化，我都就是可能被暗示了这些知识吧。
好，我们继续。
对，我印象中记得它很臭，对不对？就是雪貂、宠物貂是体味是重的，
嗯，味道是有些味道啦。
所以它一样是跟狗猫一样有肛门腺。
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肛门腺比较特化成再发达一些些这样。所以一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们在看诊的时候其实也会，就是我们要量肛温啊，或者是真的要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他们就会喷一些就是肛门腺的液体这样。
所以他是跟那个之前讲过的臭鼬黄鼠狼喷的东西是类似的东西。
对对，总之就是肛门腺。
那臭有一样那么臭吗？
我觉得差不多耶，就是真的不是好闻的味道的。就是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味道啊？
没有，哎，结扎啊，结扎就可以，
哦，
结扎就好多了啦。
公母都可以结扎吗？在台湾，
公母都结扎。对，哦，我们要对啊，公雕结扎比较推荐，是因为本来我们帮公的动物做结扎就是相对来说容易的，然后花的时间也比较不会那么长嘛。所以公雕或者是任何啦，就是雄性的动物做结扎都相对雌性来说会方便许多这样。
因为它是在体外。
就是，对。然后可是在雕上面我们会特别讲求，如果你没有让它怀孕的打算，就你没有育种的打算的话，就是最好母雕也都要结扎。可是结扎的时间我觉得很 tricky 啦。对，但他们要结扎是因为就是雕也不是说很神奇，反正这种物种他们是那种季节性多发然后刺激排卵的，就是跟猫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哦，
我现在跟猫很不熟，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发情这样，在季节该到的时候，然后他们的雌激素一上升，那雌激素跟骨髓造血是很有关系的。好，那雌激素一上升然后影响它骨髓造血的功能，然后就会造成那个叫做就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再生不良性贫血这样。所以很多可能我们在查资料在查文献的时候，你会查到雕一旦母雕一发情可能就发情它就会死掉这样。那跟交配不交配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它的生理反应，因为雌激素的上升去影响到它造血的功能，所以导致它贫血，那它就会走向死亡，而且是也很严重的贫血这样子。对啊，所以基本上母雕没有怀孕的打算的话，我们都觉得结扎是比较好的解决的方式这样。可是如果你太早把它结扎的话，又会有一些肾上腺的问题这样。对，所以就在时间上面的选择。
那通常公雕母雕分别建议的结扎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或几个月大的时候？
我觉得公雕倒是没有那么严格，然后我们基本上可能就差不多七八个月吧就可以结扎，就你有看到他的那个睾丸有降下来，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安排时间了这样。那当然公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蛮常见引睾的问题的啦，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然后母雕的话可能就差不多一岁前后吧。
那跟狗狗时间差不多耶、欸、
差不多，因为他们就蛮类似的嘛。对啊
okay,
啊，当然我有查到一些资料啦，就是他是说就是光照跟发情的一些关系，因为像在台湾可能人工饲养一般来说光照时间都会很长，因为反正你养在家里面就是日光灯一照嘛，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发情季大概是在三月到九月，那个时候的日照可能大概是十个小时左右这样。而、啊、如果你日照，但如果你长时间一直，因为差不多吧，在家里室内就是10到12个小时会一直照它，对不对？所以它就会一直觉得它在那个发情的季节里面这样，所以它可能就会一直发情，或者是它的发情期就会变得很短，就是说它发情完又会再发情，又再发情，因为它就觉得它一直在那个季节里面这样。对啊，所以控制它的光照可能也有机会可以改善发情的问题啦。但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交配这样。 如果有育种，其实交配就是最好可以中断它发情的方式这样。然后一般因为我刚好提到嘛，为什么会那么常见叼来医院，因为他们会来打那个退行针，就直接把那个激素就让它退掉，让它发情期就过去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解法就是结扎这样，就三种结法。
哦，所以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它是野生的，然后它有自然交配，然后有日夜变化，就不会一直发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是因为人工饲养的，然后因为光照造成它一直在发情，然后如果有美交配就容易造成你刚刚说的那个现象。
没错没错。
哦，原来如此。我想说对啊， 你如果说它这样子发情就会死掉，那户外野生的自然的怎么办？原来是这个原因。
所以公的母的结扎了都可以改善臭腺臭的问题。
对啊对，因为你一旦就是激素下降，基本上啦，就是可能他要防御或者是说他要那个攻击性行为其实也会下降一些这样，所以就不太需要使用到、
哦、OK。 那雕雪雕它跟我们想象中的麝香，它们就是也会有麝香味吧？
嗯，就差不多就是那个味道这样，生物的味道不知道怎么形容、
哦、
对
OK OK， 所以不会有一个特殊的香味，色香味。想象中，因为我想象它身上会有两种味道，一个就是肛门腺喷出来就是臭，啊、但它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色香的感觉的味道。
啊，是是是，身上也会有味道，然后肛门腺是另外一种味道，这样。但基本上结扎完之后，两种味道都会下降蛮多的。
男生的洗沐用品很常出现麝香味，那你说身上的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麝香吗？还是只是名字一样，其实味道是天差地远的？
这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碰过雕的味道，我都觉得只要他没有喷肛门腺，身上就会有一股
是香味，
对对，
淡淡的还不错的味道。
哦，你觉得不错吗？
所以每个人的那个耐受度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对香味的敏感度不一样吧？
对对对，就他的肛门腺就是臭，那个味道我认得出来。
对对对
对，可是当他没有在喷肛门腺没事的时候，他身上还是会一股
色香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所以张医师觉得那身上的色香味不
是香
的，也
是臭就对了。
嗯，就是很特殊这样，
就是特殊的味道。
对，
可能你本身对色香不吸引，
不喜欢，
不吸引你。
对，
那体型上来说，一只雪雕大概会多大只多重？
公母不太一样，母雕一般来说比较小一点点。啊，我在门诊看到比较多都大概是七八百克。会比较正常，但有比较小一点，就500多克而已这样子。然后、
okay.
然后公雕大的可以蛮大，也有到2公斤的。
都还是蛮小的。
都很小欸。
对啊，在我想象
中。所以真的就是你说的幼猫的 size 的感觉。
对啊。
就刚出生的猫。
幼猫也是几百克。
对啊。
那他们是长寿的吗？
差不多就是那个7到10年吧。
哦，那蛮短的时间、欸。
就跟狗狗差不多。
跟狗单大狗差不多。
对，跟大狗差不多。
对，
那雪雕是需要常常拿出来跟他玩的吗？要互动的吗？
需要啊，需要，因为他们本来就还蛮需要玩乐的时间的，然后就常常就说他们其实也是驯化过的嘛，当然凶猛的也有啦，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很需要跟人一起互动这样子。
那养雪雕的话，就我要养很多只，是一只一只养，还是他们可以全部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养，然后一起出来放风，一起来玩？
我其实有查到一些资料，就是说其实雪雕好像其实也是比较偏群居的动物这样，可是我们在饲养上面其实还是比较建议你先从单只开始，因为它跟人是可以互动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跟人之间的互动就还行，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再增加，那多只饲养其实是 OK， 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他们互相玩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样子。
那饲育笼的布置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还有它的饲育笼的大小？
我觉得一般他们的笼子应该就是拿来睡觉用，所以有好的就是小窝遮蔽的地方，然后有一般来说啦，养雕蛮喜欢帮他们架那个吊床的，很可爱，他们就睡在吊床里面这样。对啊，然后我是觉得可以休息就蛮足够的了这样子，然后只要记得那个不要让他们容易钻出笼子这样，因为大部分我当然我觉得还是可能像狗猫那样，他们可以在家里面有空间可以跑来跑去，比较适合他们。
哦，
但是 你的意思是说他不一定要一直在笼子里面笼养，他是可以在家里自由自在跑来跑去的。
对、啊、
那这样不会不见吗？
一两公斤的动物还好啦，只是
可是他怎么会钻然后家里有个小洞就不见呢？
对，就是小心可能注意一下家里面的一些环境这样子。
哦，
对啊，
所以是适合放在家内放风的。
对啊，
那他们是可以训练，他们可以训练大小便吗？在特定区域大小便吗？
他们本来就会固定。欸，我之前养貂的经验是他们就会挑一个、哦、就是跟猫很像，你只要反正它大了、嗯、然后你放在一个角落或者是你都放在同一个位置啊，它就会去那个都是同样的角落这样、
哦、
它就是都往那个角落。
所以你连貂也养过？
对对，我有养过貂。
你到底养过多少动物？
身为特宠，
我们录的特宠的这么多集以来，你好像大多数都养过、欸、
都涉猎过。
对啊，小时候不懂事，看到就想养。
好哦，
对，
真开心耶。
访问对人了啦，应该这样讲，你都养过。
真的。好，那食物上我们说过它是肉食动物嘛，那它在台湾有专用饲料吗？像狗粮、猫粮，有貂粮吗？
有，台湾有。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养貂的时候，我觉得选择还没那么多，所以大家可能会选就是猫饲料，就蛋白质比较高，猫饲料这样。但是现在就真的养貂的人还真蛮多的，所以就现在貂饲料的品牌选择也蛮多的这样。但是在喂食上面，当然我觉得反正跟猫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他们今天有些猫是这样嘛，他们认定某一些食物之后，你要改变它的食物其实是很困难。就因为像有些猫就说没吃过罐头可能就真的都不会吃嘛，就只吃饲料而已这样。嗯，然后我觉得貂也有类似的性格这样，就是如果你今天都给它固定的饲料，那你今天突然换一个品牌的话，它有可能就完全不吃这样。嗯，所以在饲料的选择上面或者是饲料的转换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刚前面有提到说那他们的消化道又很短嘛，如果它可能两三个小时或2到4个小时没有能够进食的话，那他们的可能血糖就会掉得很低，马上有一些状况，就是血糖低就会再来一些什么昏迷啊、哦、或者是他就更不愿意进食啊、嗯、等等之类的状况就会发生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饲料还有食物的选择上，还有关注他们到底有没有吃东西，就是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这样。
那平常在饲养上有什么环境丰富化的事情可以做吗？
嗯，刚好特别提到嘛，他们就很调皮，然后很喜欢钻东西这样子。然后平常在他们的窝里面，你可以放吊床啊，反正他们喜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样。对，放吊床，然后放一些可能隧道类的小玩具，这样就让他们钻来钻去。
钻来钻去。
嗯，对，然后垫子。或者是反正一些小窝，嗯，让他们可以窝在里面，事实上都可以这样。
那健康上来说，他们有需要像狗猫一样定期去动物医院做健检吗？
我觉得还是需要啦，对啊，就定期帮，不管是什么动物，我觉得都定期，只是说看频率是多少这样子，可能3、4个月，有一些拉一季一次，或者是半年一次。都可以做一些健康检查这样子。
OK， 那它可以打晶片吗？宠物貂
我觉得没有不能打，只是台湾比较就是
有在管理吗？
就是台湾打晶片就要建档嘛，对不对？就是那个叫什么动保处那边会做建档，可是动保处的资料选择里面只有狗猫的选项，这样它也没有其他动物可以选，这样、
哦、
所以你今天那个晶片一下去、哦、然后你把它资料 key 进去之后，它也没有其他选项可以选。对，所以可能
就也
就
是说
它能打，可是
不一定，你不见得也
找不到它。对对对对，就是不一定可以有记录这样。
嗯，我可以查很奇怪的话吗？我突然想到很奇怪的话，
你
说，就是最近看诊发生，就有一个因为我们医院可以在线上预约，然后线上预约我们只让他选，因为我们医院只看狗猫嘛，我们就只有他的选择就是狗或是猫而已，然后他就选了猫，然后他在那个comment 这部分就问他为什么来看诊，他部分就是说我的宠物貂被猫咬了，所以我想要带我的貂来看诊。
那所以到底是貂还是猫？
所以他是来看貂，但他选项
因为他没有得选啊。对不对？
所以你就退他咯。
我们就是赶快打电话说你不能来不能来不能来不能来不能来。
没有看貂。
我们不看貂，我们不看貂，不看貂，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
还好你们还有组数诶、欸、还有你们还有组数可以选。
对，我们有让他们就是为他们大部分都会写一下，就是可能来看 vaccine 啊，或是被咬啊受伤啊什么什么的，还好他有写但很详细我才知道他叫他不要来，一般会白跑一趟。
你们医院没有看特宠，所以你就没有看过雕对不对？
嗯，对啊，没有，
就是在医院没有看过雕本人。
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保定啊。
我
一
说别人在治疗、欸、你看到这样子、哦、
对也可以讲保定。
你要介绍
保定雕很简单耶、欸、你就是抓他、啊、
到底怎么保定，
就是抓脖子、
哦、跟猫一样哦。
对啊，它完全不动耶、欸
哦、拎起来就好了，这么可爱，
拎起来就好了。一般会以为在那个虐待动物，没有雕就真的这样保定，就只能这样保定、
哦、
你也没办法用其他方式了这样。
因为他手又这么短。
对对，手超短的，所以你也只能拎起来、
哦、
就拎起来，然后拎起来就真的不会动这样，他就给你拎，他完全不会动。
我忘记我是在这个节目学到的还是去查资料查到的，猫为什么抓脖子会不动的原因是因为天性，所以雕应该也是，就是他们都是被妈妈这样咬着脖子，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不会乱动。
对，可是猫幼，只有幼猫有效，猫到了就是长大了可能快一岁半岁以上可能就不太有用了。
对、
嗯、看来雕是一直维持的、
哦、对对对，成雕都是这样保定，你也没有别的方法。
蛮多这样子的动物 maybe 我们刚刚说会不会跟肉食性有关系，就是狗猫好像也常常叼它老虎狮子好像也常常叼它的小孩。
我可以分享一个奇怪的小知识，就是草食类动物因为是必须躲避天敌，所以它们的生下来之后就要会跑。
对对。
但是肉食类的生物因为它们是金字塔中间上面，所以它们有自保能力，不会有人去吃它们，所以它们生出来的崽通常都没有生存能力的，然后也不会走也不会跑。
对，
反正没有人敢惹它，
跟人类小孩一样。
对，你直接去想刚出生的狗跟猫是 无法活的，无法跑，无法自理，眼睛都没有张开来的。可是你看那个动物园啊，什么非洲大草原那个长颈鹿，很从很高两层的地方生下来，它就掉下来，
它就会跑，它
就
会
跑，
它就会站起来了。对
对，然后没有站起来，然后就被狮子吃掉了。
没错，
哦，这是演化哎、欸。
对，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人类很废，兽医
动物小知识。
我跟你说，
人物真的，人类真的还蛮
废，
我们要几岁才会走啊？
废，人类要一岁才只能孵。
对啊，
身为一个妈妈，非常有感觉嘛。
有啊，因为我在我女儿一岁前，我都想说，天哪，这个生物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
兽医的兽医的职业病。
对，说天哪，你在外面你会死掉，怎么会有这种生物演化、哦、那么需要被照顾，
肚子饿还给我妈妈号。
对对啊，
自己找食物吃啊。嗯，
真的，
我真的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想法。
好，我们这题太远，这题太长了。再来就是他的有没有一些健康常见的问题、
哦、对，什么常见的问题？
对，我要先讲哪一个常见问题？疫苗哈，疫苗刚好提到疫苗的事嘛，对不对？就是其实是没有他们专用的这样，对，所以说，可是像什么犬瘟热，可能还有一些案例，他们是会有犬瘟热的问题的这样子。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还是使用在台湾啦，就是用狗的二合一的疫苗打在他们身上这样子。那也会有一些狂犬病的疑虑啊、哦、只是因为都没有专属他们的嘛，所以过敏的风险或什么的，还有到底有效没效都还很疑虑啦。可是在就是就预防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会帮他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还是有疫苗的，还是会有疫苗执行的状况。然后再来是体内外寄生虫，我觉得内寄生虫倒没那么常见，但还是会有啦，所以就会帮他们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啊，外寄生虫也会有，就是跳蚤或什么的，当然还是偶尔零星会看到这样子，那就跟狗猫一样做点药就可以了。对啊，那其他常见的疾病，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蛮容易得，在人类讲法就是蛮容易得癌症的动物这样子。啊，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发情的问题嘛，那另外就是那发情的问题是提到母雕然后贫血的状况，那刚好有带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过早帮他们结扎的话，那他们的肾上腺的功能可能还没有长得发或发育的很完全，所以反而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肾上腺肿瘤的问题这样。就是像肾上腺肿瘤在雕 我觉得那什么文献 case 上面好像还蛮常见的，那会有一些状况，而且肾上腺的肿瘤是我刚刚提到比较过早结扎的母雕有可能发生，可是老的不管是公雕母雕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嗯，然后肾上腺的肿瘤又跟那个性激素会有点点关系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哎，你的雕可能开始有一些脱毛的问题啊，或者是公雕会有什么排尿困难的问题啊，然后母雕还除了脱毛然后还会有什么外阴部肿胀的问题。好，就是他明明应该这个结扎了，但是他却开始又有一些发情的状况，因为肾上腺开始产生很多雌激素这样，所以就会有一些肾上腺肿瘤的状况。然后还会有淋巴系统的问题，淋巴瘤我们也还蛮常看到的。然后胰岛素的肿瘤，胰岛的肿瘤也蛮常碰到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肿瘤上面也算蛮好发的这样。
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学最多的关于雕的事情就是它的胰岛瘤胰岛素瘤，就学应征林龙嘛，那学最多就是这个。
学林龙嘛。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
就他就是会特
别，就是很好发的意思。
对，很好发。
因为学校主要都是教经济动物跟主要的狗猫宠物嘛，那这些特殊宠物就会教它的特殊疾病，
嗯，
像是雕的淋巴素瘤，然后
胰岛素瘤，
胰岛哦，我刚讲什么？
淋巴
素啊，胰岛素瘤，对，然后对啊，反正就是各种特殊动物有自己特殊疾病，就会去学这些。
对啊，
对，然后所以雕感觉听起来就很像犬丝犬诶，什么肿瘤都会有。
嗯，就 年老了之后会遇上的状况啦，就是比较容易是肿瘤的状况这样子。
有什么疾病是会容易因为饲养环境而造成的吗？
我觉得跟其他动物比较起来，饲养管理倒还好一些些这样。但是如果可能比较加医科的那类的，就是他们同样也会有一些牙结石的问题啊。所以因为食肉目嘛，就跟狗猫日常差不多，所以定期帮他们做那个牙齿的检查，或者是洗牙或处理牙齿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要一起列进去的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说，饲主要怎么判断他的雕健不健康？
我觉得就是跟一般的哺乳类动物，就是狗猫其实差不多，就是它的精神啊，它的食欲啊，排便排尿的状况啊，就是有没有，因为照理来说像这类型的动物，反正它排便应该就是一条有光泽湿润的大便嘛，对不对？对，所以它开始拉肚子或者它没有大便都是怪怪的这样。然后口鼻有没有分泌物啊，喝水量，
他刚形容大便形容的好顺哦，湿量有
很会形容大便
姐不是第一次形容大便，
常常都要这样。然后身上哦有没有不正常的掉毛脱毛，然后被烧抓抓痒等等之类的，这样子都可以判断。
那最后就是我们每次都要问的问题，就是饲养难度，以所有特宠都是不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以比较级来说的话，今天介绍的宠物雕雪雕呢，一到十分，一是最简单，十是最难的话，你会给它几分呢？
我会给它两三分呢，因为我觉得在饲养上并不会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饲料的取得啊，或者是你平时跟他相处，或者是说他环境布置上，我觉得都没有太严格的条件这样。只是说生病了这样，或者是真的身体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也确实要比较花心力跟要花比较多钱这样子。
适合比较手足宽裕的饲主。
对。手头啦。
手
哦，手头宽裕，
手脚，
哇，糟糕，中文小老师，两三分大概就是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仓鼠差不多啦，就是相对简单的。然后听起来刚刚这样子一堂课听下来，就是你可能要比较可以接受一些气味上的问题，以及它大概寿命就是十年左右，然后老年可能常常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肿瘤疾病，然后有可能会有臭味，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你可以接受的话。还有就是因为老年会有一些疾病，所以你可能会花比较多的医药费，那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从刚刚说建议从一只开始养看看，那就是大概重点整理就是这样，希望对大家如果有想雕养想要养宠物雕的人是有一点帮助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节目记得订阅，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 IG 搜寻毛之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
拜
拜拜。